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二别叹，然浊世而念能相继，不须入品之功知理而心实未明，反受落空之祸。上文伤结二病，今于二病别举其忧，为浊世而信心不切，故无足论。假使专持名号，念念相继，无有间断，虽获不明地理，已能成就晋升，品味众悲，往生第一。所谓世人着榜尾，登科亦不恶，但恐榜上无名耳，安得于守于病之。好，先看这一段。这是通序大义的第三结构段，感时啊，感伤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里面呢啊具有着啊三个层次，上面谈到总叹，总的感叹啊，就是对两类人，一个是啊甘于啊守愚的。啊，自心怯弱，而且啊自卑的人，啊，一个是啊狂慧之流，这两个感慨，感慨呢就对这两者又有一个进一步的啊这个分析了。那么守愚之辈，他执着事相。但是他念佛还能够相继啊，那他这个念佛过程当中具足信愿呢啊，一字一句的把它念得分明，一句一句的相续啊，临命终时他也能够感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加批啊，临终拿着莲台来接引啊，就是不需入品之功了，就是他也能够得到九品往生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了生脱死了啊。那么但是狂慧之流，他执着这个理性，执着理性，但是他内心呢并没有真正的明心见性啊，这个这样他又没有信愿称名求生净土的这样的心行，那就叫口口谈空，处处只有了啊，他临命终时就感通不了佛力啊，就随着他业力最重的去轮回，这就反而受了落空之祸啊。所以上面提出的两种病，一个是执事，一个是执理，在这两种病里面特别举出更加突出的那种弊病啊，那就是如果执着事相的人，他的信愿心不恳切，当然就不需要去讨论了，就是有些人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名号，但内心呢还是对五欲六尘有很强的那种眷恋啊，攀缘执着啊，所以口里说啊往生净土，但是到关键时刻呢还是娑婆世界的这家亲眷属五欲六尘更占上风 啊，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往生了，那就不需要讨论啊。但有一种，他就真的有身心切愿了啊，一门心事专持弥陀名号，念念相续，一天或三万或五万或七万啊，这样的渔夫啊，这个专蒙念佛，老实念佛，虽然他在理上不明白很多道理，比如唯心净土啊，自性弥陀啊，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呀、一法具足一切法呀，重重无尽，可能这些他都懵的不了解，但是他能够老实念佛啊，名号叫千水珠嘛，投到我们凡夫的散乱的心、染浊的心里面，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趋向于佛的功德啊。那这句佛号啊，能够使我们身口意三一啊，趋向于佛的那样的功德，叫以佛的五分法身香、般若智慧光来庄严我们的啊这种法身慧命啊，所以这样就能够成就晋升，使我们身口意三一离开染污啊，这样他也能够啊往生，往生是必定的，但是由于他理上不明白，不能解第一义，大概他的往生的品位比较低一点而已啊。好，虽然往生品位不高，但毕竟往生了，这往生这个事情就很重要了。这就好像有人啊去科举啊，科举要金榜有名呢 啊榜上有名啊，哪怕是最后一名那也不错呀啊，就算榜上无名呢啊，原来有成语叫名落孙山。名落孙山说这个有一个好像是杭州一带的人哦，他叫孙山，这个人很有点滑稽的这样的一个口才，他去科举大西单嘛，同乡的人呢可能有一个儿子，就拜托他跟他一块去啊，去参加考试，结果这个乡里的那个小青年呢可能没有考上，这个孙山呢他考上的是最后一名，最后一名他就先回到家乡了，家乡那个他那个小青年的父亲就问啊，我的儿子怎么样啊啊，他就说啊，这个解名近处是孙山啊，贤郎更在孙山外解名就是这个开放的那个榜名呢，最后一位是我，你的贤郎呢在我后面，在我后面真是挺麻烦的，是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啊，这个好，所以我们就怕是榜上无名，没有名字啊，如果榜上有名，哪怕是最后一名，哪怕是下品下生，也横超三界了，无非是在莲花里面待的时间长一点而已啊。但在莲花里面他也很享乐啊，如夜摩天人哦啊，他没有世间上的八苦的比恼，无非是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比丘僧而已啊，但是啊，在那里面很快也就能出来啊，最长的十二大劫，有时候是如果有怀疑心的话，那就是五百年啊，如果忏悔掉，可能马上就能够花开见佛啊，所以就不能以这个啊执着事项的这种愚守愚来啊抨击他。那守愚能够这个专蒙念佛求生净土，也是啊很值得啊赞叹的事情了啊。好，请看下面。乃至执理而心 实明了，亦不必论。假使陈持狂慧，单着顽虚，于自本心曾未开悟，而轻谈净土，蔑视往生，危害非细。所谓豁达空，薄因果，茫茫荡荡，遭殃祸者也。问何故不救顿人反逆立则？答：立则恃才高举，常为远胜顿人。今为此说，使之化腐复旧，反落一筹，既彼之非，回心念佛，非曰一之，实悉之耳。好，这一段是讨论那些狂慧之流啊，他执着理性啊，高谈玄妙，唯心净土，自信弥陀这些啊。如果他谈这些真的是他证悟的这样的一个心性啊，他的啊破烦恼啦啊，得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都能得到了啊，哎，就是他至少破一品无名，入无生法忍啊，这种人啊，我们也不逼论，他这种人已经远离生死了啊，也好。现在问题就是有一种人驰骋狂慧啊，就是虽然他有点智慧，但不是真正的智慧啊，或者他是从书本上啊得了一些东西，或者有一点禅定的功夫啊，或者从邪师那里得了点知见，种种不同吧啊，就是他没有真正的明了啊自信啊，那他常常就会说一些啊很狂的话啊，比如说啊这个毗罗扎那变一切处啊，当初就是长吉光土啊，怎么还要以生灭心舍东方求西方呢啊，或者说啊，十方诸佛我一口就吞尽了，哪里去找阿弥陀佛呀啊，十方世界我彻底掀翻了啊，还有什么净土可求啊啊，这个再说你念佛求往生已经是头上安头了啊，就是大概是啊这些话。好，这要注意，我们无论是净土宗祖师还是禅宗祖师，特别谈到真正开悟的人，他求生净土是万年磨完的。如果他开悟了，他还不求生净土，说明他还欠悟债的。啊，那么就有些这样的啊，口说玄妙，实际上并没有开悟的人，他轻谈净土。轻谈净土就是在口头上啊很轻视求生净土，认为是心外求法，是着相啊，而且是蔑视往生，心里带有种这种蔑视的心理啊，你看我当生就能参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还要往生成佛，你这个水平很低啊，那是渔夫所修的法门啊，蔑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耽误自己，如果也耽误别人，这种损失就大了啊。所谓豁达空啊，这个就是他虽能很看重很执着空性之理，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了悟那个真空啊。可能就把这些一点禅定咯，或者四禅八定咯啊，外道的无想这些境界都认为是那种啊空啊， 它不是含妙有的空啊，这样他在这个情况下他就会博无尽土，甚至说因果无因无果啊，这样他可能行为上都很难有持戒的行为啊，这样他必然要啊遭受这样的邪见和啊这种啊不持戒行为的后果啊。三个道里面报道了啊，茫茫荡荡遭殃祸啊，堕到恶道里面去。好，现在有个问题就问莲池大师，你为什么对那些钝根器的人你不去啊责难他，反而对啊上根立志反而要一致啊？那么钝根器的人他执着事相不知理性，你应当要呵责啊，要开发他的那种智慧之性，破他的愚蒙啊，啊，使他从事相进入离体呀，啊，那现在你为什么舍这些愚夫不说，反而啊对这些啊好像很聪明的人啊要贬义呢？啊，问这个问题。好，这个回答啊，这个很好啦啊，说那个所谓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他肯定是有才华了啊，他一般的理解力啊，这个啊辩才都比一般人要强，所以他会恃才高举，这个心就很标得很高啊，要在毗卢扎那顶上行啊，高高山上立啊，深深海底行，他这个恃才高举啊，他总认为自己比愚夫要高出很多啊，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要医治一下他啊，使他知道什么呢啊，你化腐复旧反落一筹。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案，说这个汉代啊，这个在汉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伏波将军叫马援啊，马援他在对这个边疆的蛮人进行征伐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书信啊，这个父亲对儿子的这种劝诫呀、啊那充满着父爱，希望他走好的道路啊，要以两个人做榜样，这个提出一个是龙伯高啊，龙伯高这个人的这个性天性很敦厚啊，很谨慎啊，这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叫杜季良，季良性情很豪爽啊，很侠义。好，这两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啊英豪之辈，但是这个马援希望自己的儿子呢啊要注意，还是多注意效仿龙伯高啊，为什么你向龙伯高学习，虽然学不到他那个份上啊，但还毕竟还是一个忠厚之人啊，忠厚老实严谨之人，这就好像你学不到想刻一个天鹅啊，想画一个天鹅，你画不成它也像个野鸭子啊，也不错，野鸭子啊，但如果你要学那个龙伯学杜季良那样的潇洒，那样豪爽侠义之风，如果你学不到的话，那就是啊现为天下轻薄子轻佻啊，那这个轻佻就好像你想画只老虎，老虎没有画成反而就像一条狗啊，这叫画虎不就反类犬啊，倒不如啊科鹅未就反类鸭，哎，还争点边啊，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就是用这个道理 是希望这些狂慧小慧之流知道自己这种口谈玄妙心地并未正道的这样的情况还是老实一点，知道自己这样的啊心口言行不一的这种弊端哈、啊、还是回转心来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为好。这就死尽偷心老实念佛哟、哦、啊，所以对这样的所谓的例子啊，立根者就不是故意的去贬义他，实在是对他爱惜呀、啊。嗯，好，请看下面。三劫叹，遂使垂首徒勤，移门空望，上孤佛化，下负己灵。今生已及多生，一物而成百物，甘心苦去，束手死门，无咎无归，可悲可痛。好，先看这句啊，这是第三层次，是总结性的感慨啊。那么如果我们陷到了这样的啊一些或者执事或者执理啊不具足信愿的话，那其结果呢就是啊辜负了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啊时间以来啊都在兑现他接引众生的大悲愿力啊，终日垂作金色的手鼻来接引念佛众生啊。现在你不肯念佛，这就是阿弥陀佛垂手徒勤，他垂作金色手鼻，但是啊没有产生作用，没有把你救起来，由于你不肯被救，你不肯伸出你的手来啊。那么阿弥陀佛像慈母一样终日啊望断秋水，望众生求生净土啊，这就像慈母靠着门口望他的儿子赶紧回来啊，但是众生不肯念佛，就使得阿弥陀佛移门空望啊，望断秋水望不回来，这个浪子啊不回头啊啊，这样就上辜负了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教化，五劫的发愿，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用他的大悲愿力大慈悲心所结晶的六字洪名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我们就没份了，这就辜负了阿弥陀佛的教化。下负己灵，我们当下这个一念灵性具足着跟阿弥陀佛无二的啊平等的无量光寿的这样的性德，但由于我们死复逃依呀 啊这个就在轮回里面啊追寻着五欲六尘啊永远不回头啊，这就使我们的一念的佛性就鼓膜在了轮回的尘劳里面，这叫下负己灵啊。那么这样今生以及多生就轮回永远不能终止了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遇不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靠自己的修行的功夫很难断见识惑，见识惑不能断，三界离不开啊。所以今生没有离开三界，这叫一物，一物你在轮回里面就越来越迷惑颠倒，恶业就越积越多，堕落的 成分速度就越来越快，那就是就不知道哪生哪劫才能够出地轮回了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甘心在这个五道里面轮回，在这里面我们的法身慧命永劫的沉沦啊，这个无救。如果没有外力佛地的救度，我们也回归不了啊故乡的风月啊，这就是可悲可痛的一件事情了。好，请看下面书文。垂首者，古云：“少逆，缘之以首。”移门者，王孙贾母云：“汝朝出而不还，我则勿移门而望。今为众生莫于苦去。”佛缘之如垂首深渊，众生背绝何成？佛念之如移门望之。缘之虽因，念之虽切，深沉不起，远视无还，是孤佛化也。下覆者，凡觉有心，定当作佛，故佛教持名：欲人念我自性，自心成我自佛，而默然不信，宁不负己临乎？今生多生者，生生堕落，无有穷已也。一物百物者，此生蹉跎，多劫难逢也。如苦去，是盈趋欲于侧中，复使门内牛羊救夫土室，莫为救拔，无可归贫，可不哀哉。好，这段书文对前面几句话进一步的解释啊，从中看到莲池大师知识面甚广，引用了一些儒家典籍的这种公案来说明啊，这个垂首图请啊，看看这个古云啊，少逆缘之以首啊，这段话是出在孟子里面。孟子里面讲齐国有一个辩士叫淳于髡啊，他跟孟子有一段话的讨论啊，也就是啊要质疑一些事情了啊。淳于髡就问这个男女授受不亲礼啊，就是我们中国的礼的精神，男女呀、啊、要有区别嘛啊，拿东西啊，男女要接个东西，不是直接去啊送过去，而要放在一个地方啊，让对方来在这个地方拿啊。这在比丘戒律里面，它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么男女授受不亲，这是不是礼啊？孟子说这是礼。好，那这个淳于髡问了一个，设了一个二难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嘛啊，那么。如果你的嫂子掉到水里了，那你是不是要拿手啊把她救起来呀？缘不缘首，缘不缘，缘之以首乎？啊，好，孟子就回答：嫂子如果掉在水里不救，如果你见死不救，这是豺狼也。啊。所以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这是一般的原则。但是嫂子掉到水里去了，你用手把它救起来，这是权也，这是灵活性。我们一般讲有原则性，也得要有灵活性。 善巧方便。啊，如果你只讲原则性，这个原则在特定时光当中，你不能随缘就方，不能就那个事情进行改变，那你学这个理，学这个戒，就学僵硬了，就学死掉了。啊，所以嫂子掉到水里，你把水用手把它救起来，这是应该的，这是暂时的一种权巧，应该这样做。这是这么一个公案啊，这个仪门相望，这出在《左传》里面啊，《左传》王孙贾，这是齐明王的一位大臣啊，当时在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这种君臣之间啊，父子之间啊的这个为了权力啊，基本上都是败坏了伦常。啊，这个当时这个说齐国出现齐明王啊，有一位宰相叫戳迟，戳迟他原来也是一个楚国人啊，然后本来是奉楚王的命令来救齐国的啊，救了之后他就齐明王就把他留下来了作为宰相，后来这个戳迟呢又把齐明王给杀了啊，这样的一个事情，跟燕国呢啊合谋来分了齐国的土地还有他的珍宝啊，发生了这么一个宫廷政变啊。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王孙贾呢作为一个大臣，他并没有讨伐这个啊戳迟的意思啊，就是没有挺身而出了啊，所以他就回到家里。我想下来是他母亲的一段话，说明这个他的母亲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啊，就对他这个母亲就对他儿子说你早上出去上班啊，上朝啊，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我移门而望，我靠着门槛望你回家，啊，你傍晚出门啊没有回来呢，我就靠着到那个巷子口去等着望你。这种母子情深呢 啊。那么谈到现在你奉侍齐王，现在齐王的都不知道下落了，你都不知道你的君在什么地方呢？你何面目如天立于天下呢？就是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见我呢？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君主去忠心耿耿呢？意思哦，这个王孙贾听到母亲的这段训斥啊，又重新回去联合国人共同攻击啊，戳迟啊，这么一个公案啊。好，用这两个啊典故来说明什么呢？啊，来说明现在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古魔在三界六道里面，这个苦趣六道都是恶道，在净土法门来看啊。那么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救度接引，就好像他垂着金色的手笔撸到这个深渊里面啊。那站在一个十法界里看，阿弥陀佛是在佛法界垂着他的手笔撸到这个六凡的法界，就像撸到深渊里面来救度。但我们这些众生这种由于无明的惯习呀，啊，背离了我们的本觉的佛性，啊，去追逐外面虚妄的五欲六尘，已经形成这么一种定势了。啊，如果说把这个阿弥陀佛认为是本觉理性的话，我们早已这个不感觉了啊， 真奴内心无明，而无明全然不顾这个真奴了。本觉得像父亲念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从来没有一念的念这个佛了念这个父亲了所以佛念我们就像这个王生甲的母亲移门望子一样虽能佛救援我们很殷勤很殷切奴母一子这么恳切，但是我们这些众生被这种无明啊、分别啊、对五欲六尘的执着呀，就是非常的这个沉在烦恼里面，很难振奋起来，很难有求一个脱离三界轮回这个把佛法界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心就生沉未起，这样的就像菩提心上乘佛道的这样的心起不来，厌离心起不来还是随波逐流的顺着自己无明的惯习去造作身口意三业恶业这样他就违背本觉理性，就越来越远了，远视无还，就是在三恶道里面走得越来越远，很难回头了那这样的孤苦伶仃呢，那就是辜负了阿弥陀佛的教化了，这就上辜佛化所以阿弥陀佛令我们往生是非常容易往生，但是我们生成不起，远视无还，产生不了信愿，就很难往生，一往而无人那这样下覆几灵，因为我们一切有情识的生命只要有心它就全体具足着如来的智慧德相，一定能作佛的所以我们有成佛的资质虽然在烦恼孽障里面，但如来身在结跏趺坐，如来智在放光动地所以阿弥陀佛叫我们支持弥陀名号那这个名号就是实相就是希望我们透过念名号，就是念自心。阿弥陀佛名号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寿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念佛就是念心那通过支持名号来成就我们的本觉的自信天真佛这种菩提涅槃成就我佛成我智佛但对这些我们是麻木了，我们不相信了我们觉得我哪有佛性呢，我哪能成佛我是孽障深重的人呢，他自甘卑劣他不相信念佛就能成佛这就真的是辜负了自己的灵性所以一般我们要内重己灵，外目足圣，才是正确的知见那这样如果上辜佛化，下负己灵，那直接导致的就是今生乃至生生世世的堕落，三恶道里面报道，永远不会有休止的时候呢一物百物，今生错过了这个念佛往生一法，那就无量劫以来都难以逢到，因为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复，得人生很难，失去人生很容易这样我们自然受业力的牵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落到那去为什么难以出来呢？它就是这种环境呢，让你很难振奋起来比如这个茅坑，我们是觉得很脏 很不愿待哦。但是那些苍蝇、那些蛆虫，在那个茅坑里面，在那个大便小便里面啊，转来转去，他觉得很自在啊，他觉得香喷喷的呀、啊，啊，你让他出来，他不愿意呢。啊，我在这大便小便里面很好啊，啊，那你通过这些蛆虫、苍蝇在厕所里面的那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再扩大一点，我们这些众生在三界里面，可不是像苍蝇和蛆虫一样的一种情况吗？啊，这样的一个地球，这样的环境，可不是秽浊不堪吗？啊，如果我们这我们看蛆虫是觉得它可怜，但如果天人看我们，可不是像我们看蛆虫一样的情况吗？啊，所以由于习惯了这样茅坑，我们就很难升起出离之心。但是现在要借助着对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这种佛的描述，那我们打开一个天窗，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佛的境界，透过那样的清净庄严的佛的境界，再来反观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才知道它是茅坑，是牢狱，是火坑，是火宅，这时候他的厌离心才出来了。啊，要么你们有一个参照系，他很难产生厌离心，他觉得这个世间就不错哟，啊。有吃的，有喝的，有电视，有冰箱啊，这就是我的极乐国哟、哦。那你就没办法啊，这就是他的极乐国，你还期望他求往生吗？啊，我又深刻感觉到这个世间的苦空无常，马上这个火宅全面倒塌，这时候他的厌离心才能出来。啊，如果你在轮回里面，他生生世世的那种死门，他是没有办法摆脱的。这就好像家养圈养的牛羊啊，先让你养着啊，等稍微长一点肥膘，就让你送到屠宰场去了。这时候送你到屠宰场，你不去那也不行了啊。所以当牛羊送往屠宰场去屠宰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得到救拔的，他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想逃跑的？啊，逃无逃出啊，这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了啊！岂不哀哉？啊，在佛祖的眼里，我们众生在这轮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种现状。好，请看下面。是数意出亏己不得，二名己属上，三缘己失金。出亏己不得，诸红莫法下凡，穷周晚学，网通玄理，数笔空谈，画饼何意机长，厌食南屋古墓。上明念佛或如是依，不念佛遭如是神，故述己意唯从念佛，今初先以顿根治良也，末法则生之不实，下凡则报之不甚，穷周则见之不广，晚学则智之不深，事且未能，况夫之理，民属言不足取信于人也。好，先看这一段。啊，这是通序大义的第四结构段，就叙述自己著这个书抄的心意啊。 这个分三小段，第一小段就是惭愧自己啊，这个没有道德啊。第二呢，阐明自己属崇尚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第三啊，考察啊，原来啊，这个对《阿弥陀经》的若干种著书啊，它的利弊得失。好，首先是愧己不得啊，朱红就是他的自己的名字呢啊，是末法下凡，先定一个是末法，一般佛讲有正法、相法、末法啊，这个三个概念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就是正法就。正就是正果的正的正也啊，就是在正法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说一千年，有时候说五百年啊，那初一千年有教有行有理有果啊，教理行果都具足，这就叫正啊。那么相呢，相法，相就是相似的意思啊。那么如果正法是以限量智证实相理的话，那相法呢就是以比量智啊，依稀仿佛的见到啊，仿佛不真啊。这就是第二个千年有教有行有理而无果证，这叫相啊。到了末法的时候，那就是斗争坚固了啊，突然的有教理，很难有果证了啊，所以就叫末啊，末法。所以莲池大师说自己生在末法的时代啊，是下凡啊，下凡就是啊，具足烦恼，薄地凡夫啊，这个意思啊。讲这个意思呢，就是末法表明自己出生的不是正法相法的时候，去圣时遥啊，有他的啊，这也有惭愧的意思在里面了啊。这个穷则晚学啊，这个穷。穷就是啊，这个啊，道德显发不出来啊，这个穷则独善其身嘛，这个穷道德智慧不具备啊。那么这里的穷州呢，也表明是偏僻的地方，站在我们中国人以为是我们是中国人，好像是地球的中心。那站在佛法来看呢，其实地球的中心是在古印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属于边地，佛法不流通的地方，是边地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正党国属于穷州啊。那么佛啊，佛教一千年之后才传到我们这个正党国啊，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啊，这个在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教内都有很强的边地意识啊，边地。那么这样就说明我们见闻就不会很广呢，不能亲至圣贤啊。有多闻多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这个晚学呢，就是说自己智慧不深啊，这个事项上的修持尚且难以做到，更何况知道理上的证悟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己所说出的语言不足于取信于人啊。那么这些都是愧己不得啊，接上上面的 念只是信愿念佛能得到大业往生，得不退转，快速成佛的礼仪啊，约三起余念，其足胜于片念啊。那如果不能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就会这个茫茫荡荡受灾祸了啊，就会有很大的损失啊，这个很难出离轮回。所以叙说自己做弥陀说朝的大义，表明着自己唯一推崇念佛啊。所以这段话呢，就是说自己以顿根治量啊。我们注意净土宗师善待祖师啊，以顿根来治量，大概是一个规律啊。那善老大师说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啊，莲池大师以顿根治量啊，偶一大师最多说是明智慧啊，明智慧中增佛言，但是烦恼都没有扶住啊。印光大师一生也是认为自己是常惭愧身啊，都是以顿根治量。这里面他是有一些净土中的这种情怀在里面的。这个修净土法门最怕是说就是说自己修行多么多么厉害啊，这种人他对智力能够很高举的话，他就很难去仰靠佛力。但净土法门仰靠佛力的，常常要把自己看的是一个顿根，我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破这种见惑失惑，破见惑如破四十里的急流水，自己智力怯弱啊。真像善导大师说的这个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啊，就是也靠自力的修行，但是还是常莫常流转。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有出离之缘，就是出离三界的缘没有，这个缘就是他的。那么佛种从缘起，从缘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极乐世界六字洪名，就是拯救众生的强缘。你能获得这个缘了，你就能解决轮回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所以以顿根治量，他就会一往情深的仰靠佛力，而全体的佛力，也就是自信的力，全他即知，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好，请看下面。述彼者，自知浅劣，魁彼空谈，所谓此其年而过其行也。画柄可知，欲空谈也。眼识者，似欲而非欲者也。古狐者，昔欲古人善别薄者也。昔有得眼识者，自谓于锦交悬树木，既得众寿，以是古狐曰识也。大惭而返，谓依稀见道，仿佛不真，明眼人前堪捉一笑莲池大师一生是有一种平实的家风所以他以后学晚学自居你看莲池大师他的德望如日中天王公大臣都是 纷纷向他去问道求道。但是他一生呢，有一个很谦德的一种表现。任何人向他顶，出家人向他顶礼，他都要还礼；哪怕一个沙弥向他顶礼，他都要还礼。他的云栖寺，他还从来没有升过座，他没有居方丈的位置。所以云栖寺呢，常常最都是监院。你看，他说明这个莲池大师的谦德是住得非常的到位。所以这种人由于他自己就是很平实的家风，就当然就鄙视那些高谈阔论的人了。所以他就素比空谈。什么叫空谈呢？那么素比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浅薄漏劣如果高谈理性，实际上又不是自己所证的境界这是说出来都很惭愧哦，都很脸红哦。一般来说，祖师教人，他有一个基本的那种本分，他做到的事情他才会教别人，自己都没有做到去要求别人做，这个话都说不出口的。所以不会去空谈。这空谈就是论语一句话一个君子如果自己说的话比他的行为要高，说得很高，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此其年言过其行，这是羞耻的事情。所以一个君子往往是先做到了以后再说。莫拉一点慎于言而敏于行应该是这样的。好，就好像一个很饥饿的人，他想要吃饱肚子，他画了一张饼你画了饼你也吃不下去呀，不能解决你的饥饿问题呀。你这个谈宣说妙，谈到公案谈的那么多包括前面讲的一个穷秀才看到一个账本那么多土地黄金丝绸，你说你就大富了这都属于空谈。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呀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呢就是厌食。厌食呢在山海经里面有一个记载，说在北方山海北山经北山120里的地方有个燕山燕山是不是现在就在秦皇岛那个方位现在有个燕山大学那地方呢有很多石头，那个石头呢看过去像玉，还有玉的那些文采，但是它实质上不是玉，就是石头那么古人那些愚痴的人呢，他得到这个砚石呢，他以为就得到玉了把它这个藏得很好以为得到大宝了，大宝贝但是如果在明眼人看来呢，那就是说是砚石跟这个砖瓦没有什么两样那就还有一个愚痴人觉得大陆哪有这个事情呢，还要藏起来，藏得更坚固以为是珍宝这里谈到砚石像玉但不是玉这个古壶古壶主要是西域一带的这个商人我们知道这个南瞻部洲，它在这个区域方面有几个主要的特点以喜马拉雅山雪山为一个标界的话，那么在雪山以南属于象族的地方从以南到南海，象族就是属于古印的那个区域，它是那个宗教文化这种艺术这个宗教方面发达的地方，这叫象族 雪山以西到西海，这叫宝渚。宝渚就是那里面有很多珍宝啊。那个区域的人很重视那种商业啊，这个对礼仪文化很轻视。这就是西域的湖国，像东湖啊，它的原国是东湖啊。雪山以北就是北方的草原民族，它很彪悍，突厥啊，这些啊。雪山以东到东海就是像我们政党国，比较注重仁义礼智信呢 啊这些文化啊。这个古湖呢，它这个湖人西域地方啊，你看那个地方它对商业的重视啊，从它的那种风俗都能看到啊。比如西戎那地方人生了一个儿子，他就会用那个啊这个石蜜啊，拉在这个小孩的口里，放在小孩的口里，然后让他手掌心里面用那个胶水啊，放在他的手掌心里面，意思就是说让他长大之后他能够说甜言蜜语啊，商人要甜言蜜语嘛。那手里面呢那个胶布呢就是要抓到钱不能轻易放走啊，紧紧抓住粘住啊。所以他的风俗习惯就是啊，商业文明很发达啊，这个啊一点小利都要去争的啊。然后男子成年之后，他就这个周边的国家只要有利，他就会过去啊，经商啊。所以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啊。你看，通过丝绸之路，这些西域的商人常常过来。他由于他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啊，经商的，这也是能力哦。再就是他那个地方很多珍宝，他一拿到手上就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好，这里那就有一个得到这个砚石的人，他自己以为得到了玉了啊，这个自己很爱惜，保护得很好啊。对一般不明白道理的人说，我有玉，拿出来一看，人家还真的有玉，变不了真面目。啊，所以他说自己啊有玉啊真玉啊，就希望得到高的价格卖出去。然后呢，可能他自己也被自己欺骗了，以为这个砚石就是美玉，啊，等到这个西域的商人来了啊，你来了，我这里有块很好的玉，就拿出来给那个西域的商人看。那西域商人是一个明眼人呢，明眼人一看，这哪是玉，这是石头啊。啊，这一说石头他就很惭愧啊，一分钱都不值啊。啊，这就比喻这些依稀仿佛啊，他开悟了见到了，实际上并不真切啊。原来这个宗门下有时候哦开悟了，然后找一个长老，那个长老他也稀里糊涂，他也没有开悟啊。别说哎，你好像依稀仿佛，说就印证一下你开悟了。等到那个真功夫性明眼人一看，根本就没开悟，所以就叫冬瓜印子，用冬瓜印子印一下开悟了。但你印一下有什么用呢？啊，所以明眼人前就堪作一笑啊，不堪一笑而已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啊，民籍属上至诚先赐笃奉诗经，望乐国为家乡，养慈尊如护士，既揣顿根势鼻失骨，智则尽也，士卒欲因法王金口，君民为赤，笃奉者奉之至也。乐国年家乡者，即灭尽途，乃当人安身立命处，而舍离故里，漂泊他乡，游子伶仃，唯有 思归一念而已。好，前面谈到自己惭愧的地方，这一第二个小层次呢，就阐明自己属崇尚什么啊，知道自己是漏劣的根基啊，只能恭恭敬敬的养成啊古佛的次第啊，这个笃实的信奉这部阿弥陀经，建立一种净土中独特的情怀啊，这种望乐国啊，就是啊期望啊极乐净土为自己的家乡啊，这个养成阿弥陀佛大慈悲父啊，就像啊养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啊，因为啊在无量劫的轮回流浪里面，不知道何处是我们的家乡啊，万劫的逃亡啊，不认识何人是自己的父母。那么这部阿弥陀经就好像在我们啊潦倒的时候接到一封家信哦，啊这封家信传来的我们家乡的信息，我们父母的慈悲的啊那种悬望，这时候才啊有一念的这种回归之心。这样回归之心呢，这个浪子就有出头之时了啊。好，那么这里谈到自己啊自知之明啊，这个一个人不可能不自量哦啊，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上根立志，当然可以有冲天之志啊，但是现在自量自己是钝根啊，是钝根就得按照钝根的方法去做啊，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试鼻施骨啊，施骨这两个字是出在尚书啊，尚书啊复说对商高宗说啊，是不施骨以克勇士啊，非说是闻啊，就是你一定要效法古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王道家业的巩固啊。好，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原则啊，特别是对我们现在的敬业学人来说，一定要以古人为师。佛法是越古越纯正，越到后面就越掺了水分，如果兑点水还情有可原，可能里面还可能加了敌敌畏啊乐国什么的啊，所以我们还真的是要读祖师的书啊，现在的很多的光盘啊，这个通俗小册子，当然你也不能说它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啊，但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要经过时间考验。那么这些啊古圣先贤啊，尤其是这个清代以前的啊，这个书比较纯正。所以我们也常常希望大家以古为师，尤其我们问路，就像问路一定要问过来人啊，这个山路怎么走，他在从那里走过来，问他的路才比较保险。如果他自己都没有去过，你去问他，他可能就指错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净土宗祖师的著作，这些祖师就是过来人，他指的路不会有错，一定也要以古人为师，那么这样 旧的要有恭敬心啊，沉静恭敬心啊，这个先次。一般世间的皇帝啊，他们发出的指令都叫谕音啊，就是敕令啊。佛是法王啊，他经口所宣都称为敕啊。对这个敕令，我们要啊度奉，就是非常度时的、恭敬的去信奉、去依教奉行啊。所以这个对佛经一定要至诚、恭敬、恳切啊，才能得到经典的利益啊。那么这样，我们在这部《阿弥陀经》里面要建立一种情怀，要啊，极乐净土是我们的家乡啊，因为极乐净土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流现出来的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法性土啊，具有做涅槃的常乐我净啊，这叫极灭净土啊，就是从极灭实相里面所显现的净土。极灭净土又称为第一地妙境界相啊，一一相全体都是极灭的理性，一一极灭的理性又能缘起无尽的庄严啊。那这样的啊，那么极灭就是无量寿的功能，净土就是无量光的功能，这是我们一切众生安身立命之处啊，安立我们的法身啊，建立我们慧命的地方啊，那么才是我们究竟安乐幸福的源泉啊。在一切无常的生灭的法里面，我们是找不到一种安身立命的，处处都是逼恼、痛苦、染污、分别啊。那么知道极乐的极灭净土才是我们的最终的归宿啊，这样啊，如果我们舍离了这样的极乐的故缘，漂泊在三界轮回的异乡啊，这就等于是迷失了自己的真如自信咯啊，随逐着虚妄的五欲六尘咯啊。那么这就是浪子游子他叮咛，就是非常孤独无依的样子啊，憔悴啊。现在我们原来不明白念佛求生净土一桩事情，那是啊也就罢了。今生能遇到阿弥陀经啊，知道这个法界的大事因缘啊，就得要啊信愿成名，求生净土啊。当下这个信愿就剩下思归啊，就是思维怎么到达极乐净土的这一念啊，思归的一念，也就是支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你能够忆佛念佛，行走坐卧唯有这一念啊，那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满足我们思归的愿望啊。好，请看下面持尊言护世者，父曰勿护，母曰勿视，佛以大慈大悲接引众生，是怀我以圣胎，视我于法鲁，即今内外身心莫不贺其恩利而得成立，屈劳之德昊天罔极，而乃叛其本身 明临异性，唯因怀慕终身，左右无方，定省不为而已。好，这里要建立一个我们念佛行人跟阿弥陀佛的一种关联啊，这种关联就是父母跟子女的这样的一种亲缘关系啊。这个持尊为什么称为护士啊？这是出在《诗经》里面啊，《诗经》讲这个无父和父，无母和氏。如果没有父亲，我们怎么样会有一个啊保护呢？没有母亲，我们依赖谁呢？啊，所以这个护就是我们获得一种保护。一个小孩子，他对于父亲的这种崇拜，是认为父亲能解决他一切问题的。啊，那小孩子对他母亲的那种情感上的依恋、依赖也是很强的。啊，那这样的，这个阿弥陀佛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得到阿弥陀佛的保护，因为我们的自身怯弱，我们全身都是孽力，我们的道理很难现前，啊，所以建立我们一个婴儿跟父母跟阿弥陀佛这种子母的关系，子父的关系。好，那阿弥陀佛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父母的角色，由于他切证到了主法的实相，从这种同体的这种实相里面升起了啊，无缘的大慈，同体的大悲，啊，这个大慈大悲为佛才有的，它不是一般的生缘慈、法缘慈，啊，而是无缘之慈，啊，这为佛才有。好，那么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就是他大慈大悲的结晶。他每一愿都要成就他接引九法界众生往生的这样的核心的愿力啊。那接引我们就好像怀我以圣胎啊，怀我以圣胎就是啊，我们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莲花化身，正觉花化身啊，这个莲花代表无上正觉，这是阿弥陀佛果地上成就的功德，以一种莲花的表达形式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莲花里面啊，就升起我们的圣胎，就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就在莲胎里面胆育出来。这就怀我于圣胎，啊，视我于法乳。我们从圣胎里面出来，怎么样的使我们法身慧命健康的成长？那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观音世智讲经说法，水鸟树林讲经说法，百鸟协鸣讲经说法，这就是法乳在滋养我们的慧命啊。哎，这就有父母的含义在里面了。好，那么别说是往生以后是父母九品莲花为父母的情况，就是我们当下我们要认知到，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身体还是我们心理啊，内外左右，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这种活动、思维、做功德啊，乃至于造孽，实际上都有种力量啊，这种力量都是阿弥陀佛的恩赐的力量，才能成立我们的生命，才能成立我们见闻觉知行为造作的这种能力。所以这点可能我们不一定很能察觉到，好像是自己的力量啊。包括我们讲为什么前面讲要请求加持，这个净土法门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能讲出一点点，我们能听懂一点点，都全都是荷蒙着阿弥陀佛的力量的加批 才可能出现的事情。要么我们两眼一摸黑，因为境界太高妙，不是我们凡夫认知的范围了。所以对阿弥陀佛这个像这个严父慈母的功德恩德，我们一定要知道，要知恩才能说报恩呢。但往往我们的愚痴麻木，是连这种父母对我们的恩德都不知道。就好像一个顽劣的儿子，他不知道他的父母生育他付了多少的辛劳，就是他不听话的时候，他父母对他的那种关爱无私的大爱还没有消失，但是他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还埋怨他的父母。啊，你为什么那么穷啊？哇，怎么哎？好像父母没有钱他都得埋怨。你要知道，给了你生命就给了你一切啊，啊，就不给你一分钱你都报答不了这样的恩德。但是一般的人不了解啊。这里又用了诗经的一个两句话了啊。诗经两句话是：哀哀父母生我屈劳，欲报之德昊天罔尽。啊，这种父母对我们的哀，这个确实从小到大父母那种眷恋子女的心只能用哀哀来表达，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清楚的。啊，他生育我们的全国人都是辛劳啊，知己呀。啊，等到我们想报父母恩德的时候，才发现父母的恩德像天空一样没有边际，昊天罔尽，没有边际的恩德你何能去报啊？啊，这个欲与寸草心呢、啊，何能报得三寸之慧呀、啊？啊，好，那么。表明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他是超胜了世间界父母对子女的恩德。啊，那阿弥陀佛为了救我们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极功累德的修行，为了救我们付出了多少的生命，流出了多少鲜血？那旷达劫来、成点劫又成点劫以来，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这真的是昊天昊天之罔极呀！但是我们不知道，啊，不仅没有知恩报德，而且是背叛，是逃离我们的父母，啊，这就像。明邻之子啊，这个不了解他的父母是谁一样啊。那么这样他回归到这个我们子女跟父母的关系，就要我们要有孝心啊，应该要怀慕终身，左右无方，定行不为而已。怀慕终身就是一个孝子，他对于父母的孝是终身不能离开的，啊，所以一般的人在少年的时候他会仰慕父母，等到大了一点，他要有异性的吸引，要爱好色，啊，那可能等他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了，啊，转移了，但是大孝子终身都。慕啊，爱慕他的父母啊，就像遗训一样啊。那左右无方，要对父母要有赡养，而且顺应亲心，让父母高兴啊。老来子愈亲啊，愈亲啊，你看二十四孝图里面，它都包含那些事项。都包含着那种孝的那种深邃的那种心理在里面。 啊，那么侍奉父母亲，啊，这个父母亲有过失，你都不能去啊，这个可以微谏，啊，父母亲打你骂你，你都不能有怨言，啊。无论怎么样，你都要赡养父母，要做到为人之子的孝心。父母再不好，你都不能又有怨恨之气。啊，那为人子呢，冬天要想到给父母温暖的啊这种条件，啊，夏天要怎么给父母清凉的环境，啊，这个早上要去问候。啊，傍晚呢，睡觉之前也都要去啊问候，啊出差啊进门也都要告知啊，哎，这些都是孝子的行为，甚至父母在不远迎啊不远游，游必有方，啊你看曾子啊为了孝他的母亲曾母，啊齐国都要聘请他做大官。他都不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孝，啊，曾子就是由于他的纯孝啊，他才能够了解孔子的心法呀，啊，悟到一以贯之啊，曾子才说为啊，有点禅宗当下就丹鹤为，啊。出来之后，其他的师兄弟问：“哎，老师说悟道一以贯之，你怎么为你领会了什么呀？啊，这领会的这个道可能无法言说，但勉强说起来，那就说术道吧。其术夫啊，术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啊。好。”这个怀木众生用这个来说，就是我们对阿弥陀佛就有这份心理，终身像对父母的大孝一样去孝顺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那我们的孝顺直接就表达你忆佛念佛，你支持名号，原发善心。自己承办往生之事业，也能够做如来使啊，劝进行者，令一切有缘的众生都能信愿往生极乐世界，这叫申报佛恩。这样啊，我们忆佛念佛，就好像对父母早晚去啊省事汇报。不违背父母之心一样。好，哦，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讲。南无阿弥陀佛。